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上次查克老师教导有关两筐无花果的预言，其中一筐是好的无花果，代表那些已经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民。今天查克老师将继续的解释第二筐极坏的无花果，它代表留在犹大的百姓。好，如果你有圣经，请翻到耶利米书第24章第8节，请查克老师讲解第二筐极坏的无花果的预言。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耶利米书，请翻开耶利米书的第24章。耶利米书24章第8到第10节，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以及胜在这地耶路撒冷的渔民，并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都交出来，好像那极坏坏得不可吃的无花果，我必使他们交出来，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遭遇灾祸，在我赶逐他们到的各处成为凌辱、笑谈、讥刺、咒诅。我必使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直到他们从我所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之地灭绝。因此这里说到了两批犹太人，首先是好无花果，代表第一批被掳的百姓，就是但以理和其他的人们。至于坏的无花果呢，就代表坏的一批，比如西底家等等人，他们是被留在耶路撒冷，遭到巴比伦军队的毁灭。耶利米书第25章第1节，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4年，耶和华论犹大众民的话临到耶利米。就时间来说呢，第25章的事情是发生在第24章之前，是在西底家作王之前，约雅敬作王的时候。约雅敬呢是个很邪恶的王，一共作王11年，他是非常的邪恶。他的父亲是约西亚，执政了31年。耶利米在约西亚作王的第13年蒙召说预言。约西亚呢已经去世4年了，这里的事件呢是发生在约雅敬的第4年。耶利米书第25章第1节，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4年，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元年。耶利米把说这个预言的时间给交代清楚了。第2节，先知耶利米就将这话对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说。这是耶利米一个单独的预言，与其他的预言是分开的，它是单独的预言。第2和第3节说，从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13年直到今日，这23年之内，耶利米在约西亚王13年蒙召说预言。如今呢，他说预言已经有23年了。第3节，常有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我也对你们传说，就是从早起来传说，只是你们没有听从。我对你们说话呢，已经23年了，但是你们呢都不听我的。耶利米书第25章第4和第5节，耶和华也从早起来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这里来，只是你们没有听从，也没有侧耳听，说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和所做的恶，便可居住耶和华古时所赐给你们 和你们列祖之地，直到永远。只有过正直的生活，你们才能留在这儿，服侍神，那么神才会保守你们。第六到十一节，不可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以你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这样我就不加害于你们。然而你们没有听从我，竟依手所做的惹我发怒，陷害自己。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我必召北方的众族和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并四围一切的国民。我要将他们进行灭绝，以致他们令人惊骇嗤笑，并且永久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又要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推磨的声音和灯的亮光从他们中间止息。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耶利米在这里预言，以色列人将被掳到巴比伦70年。但以理在但以理书的第九章里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我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很明显的，但以理是读过耶利米书的预言，也明白以色列人将被掳到巴比伦70年。耶利米先知呢，在这里宣告了这个特别的预言。但以理明白这个预言，并且以神的话做自己行事的指南。他说我知道70年日期将满。因此呢，他到神的面前求问神，在归回祖国这件事上，神有什么服事上的特别指示吗？讲到这些国民要服事巴比伦王70年，他们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是因为从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以来，已经有490年之久了。神呢，曾经在律法中告诉过他们，每7年必须要让土地呢安息1年，在第7年呢，不在土地上耕种，让这些土地呢能够享受安息年。在第6年呢，收割农作物，所得的粮食呢，足够让他们度过第7年。在安息年呢，他们就可以吃地里面自然长出来的粮食，但是他们不得耕种土地，也不栽种。在第7年呢，就让土地自然的长出一些产物。这就好像现在的农民啊，他们已经认识到这种轮作栽培的耕作法，而他们让某一部分的农地啊可以休息，每7年呢轮流的安息1年，不在那块土地上耕种任何作物，让他们得到安息。如今呢，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已经有490年之久了，但是呢，他们从来没有听从过神的命令。他们从来没有让土地享受过安息。那么那片土地呢，490年来已经没有安息了，所以神说，好吧，你们呢不让土地享安息，那么我来给他安息。我要让你们离开这个地方70年，让他呢享受整整一次的安息。用490除以7呢，正好就是70，就是说以色列百姓呢总共要剥夺了土地70年的安息时间。所以神就说这样可不行啊，我要争取我的权益。你要知道，神总要获取他应得的嘛。 人如果想从神那里夺取一些什么，那么必不能成功。神总是用这样或者那样的办法把他应得的那一部分取回来。你要好好的思想这一点哦。耶利米书第25章12-14节。70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也必使我向那地所说的话，就是记在这书上的话，使耶利米向这些国民说的预言都临到那地。因为有多国和大君王必使加勒底人做奴仆，我也必照他们的行为，按他们手所做的报应他们。所以呢，70年满了以后，神会审判巴比伦所犯的罪孽。虽然巴比伦是神用来惩治以色列人的器皿，但是呢，神会对巴比伦施行审判。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看的下一段，突然就跳过去讲到末日大灾难的预言，中间呢，跨越了一大段的时间。15节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我如此说，你从我手中接着杯愤怒的酒，使我所差遣你去的各国的民喝。在神的手中呢，拿着一个盛满了神愤怒的酒杯。你翻看启示录第14章9节，那里呢记载一段与这一节的经文相呼应的话，说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同一章的第一节说，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那酒榨踹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踝，远有600里。这愤怒的大杯首先是出现在耶利米书的第25章这里。第16-29节，他们喝了就要东倒西歪，并要发狂，因我使刀剑临到他们中间，我就从耶和华的手中接了这杯，给耶和华所差遣我去的各国的民喝，就是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城邑，并耶路撒冷的君王与首领，使这城邑荒凉，令人惊骇、嗤笑、咒诅，正如今日一样。又有埃及王法老和他的臣仆、首领以及他的众民，并杂族的人民和乌斯地的诸王，并非利士地的诸王，亚什基伦、加撒、以格伦以及亚什突剩下的人，以东摩押亚门人、推罗的诸王、西顿的诸王、海岛的诸王、底但、提马、布斯和一切剃周围头发的亚拉伯的诸王、住旷野杂族人民的诸王、新利的诸王、以兰的诸王、马代的诸王、北方远近的诸王以及天下地上的万国，喝了以后，示沙克就是巴比伦王也要喝。你要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要喝，且要喝醉，要呕吐，且要跌倒，不得再起来，都因我使刀剑临到你们中间。他们若不肯从你手接这杯喝， 你就要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一定要喝。我既从称为我名下的城起手施行灾祸，你们能尽免刑罚吗？你们必不能免，因为我要命刀剑临到地上一切的居民，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地上发生大灾难的情况。你以为神真的只会因为耶路撒冷所犯的罪审判他们吗？却让我们都免于审判吗？当然我们的罪业并没有以色列那样的重，但是我们是背弃神的国家，追求宴乐的国家，不行公义的国家，把祷告从学校摒除的国家，推崇不敬虔的人文主义的国家，而且在法院中，在教育系统中，任由不敬虔的人文主义来掌权。你以为我们真的能够脱离神的审判吗？不，神说你们要接着杯喝，且要喝，全地都要喝。神的大审判要临到地上的万国。神说你们必不能免，因为我要命刀剑临到地上一切的居民，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第30和31节，所以你要向他们预言这一切的话，攻击他们说，耶和华必从高天吼叫，从圣所发声，向自己的羊群大声吼叫，他要向地上一切的居民呐喊，像踹葡萄的一样，必有响声达到地极，因为耶和华与列国相争，凡有血气的他必审问，至于恶人他必交给刀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留意到了吗？神要至于恶人，神必交给刀剑，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那些因信耶稣基督而称义的人又如何呢？你记得神要审判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在去执行使命的途中，路过亚伯拉罕的帐篷，亚伯拉罕呢邀请他们进去休息，为他们预备食物。之后呢，他们说，我们要不要把所要做的事告诉亚伯拉罕呢？因此呢，他们对亚伯拉罕说，我们正要去索多玛，那个城的风气太败坏了，太腐化了，所以呢，我们要去毁灭他们，神要审判他们。亚伯拉罕说，哎，等一等，神不是公平的神吗？天地的主岂不是公义的吗？如果索多玛城有义人呢，怎么办呢？岂能将城里的义人和恶人一同毁灭呢？或许那城中有50个义人呢？主说，如果有50义人，我就因这50个义人不毁灭那城。哦，那么如果有40个义人呢？耶和华说，有40个义人也不毁灭那城。那30个呢？神说，30个也可以。那20个呢？神说，20个也不毁灭那城。最后呢，亚伯拉罕说，让我再说一次，此后我再不求了。如果只有10个义人呢？哎，我祖亚伯拉罕呢，要谨慎对待你的后代呀，你会为他们争取到最好的结果。如果只有10个义人呢？我真的很爱他们，他们是神的百姓，他们真的是神的百姓，我实在是爱他们呢。耶和华说，就算只有10个，我也不毁灭那城。难道说如果索多玛仅有10个义人，他们就都可免于刑罚吗？是的，因为这个10个义人的缘故，神也会让索多玛免于审判。你们是世上的盐，应当发挥防腐作用。人们呢，也许会嘲笑你们，讥讽你们，也许做无情的批评，但是他们最好因为你们的存在而心存感恩。因为如果你们不在这里，这个地方呢，可能就不存在了，因为神的审判也许早就临到了。但是为着义人的缘故，神将不施行审判。天使们来到索多玛，他们找不到10个义人，只找到了1个义人，就是罗德。天使就催促他，哎，赶快离开，我们要毁灭这城了，不要回头看。天使们就拉着罗德和他的妻子以及他2个女儿逃走。但是罗德的妻子呢，却回头了， 结果呢，立刻变成了一根岩柱，因而呢，只有罗德和他的两个女儿逃了出来。彼得说，那异人罗德啊，意思是天使呢只找到了一个异人。但是请注意哦，神没有审判罗德，反而在审判临到之前把他救了出来。彼得呢用这件事来说明教会啊是不会经历大灾难的。他说，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法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这里呢就讲到将要来到的大灾难，至于恶人，神必交给刀剑，这是耶和华说的。但那些义人将会在教会被提的时候由主带离这个世界。第32和33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必有灾祸从这国发到那国，并有大暴风从地极刮起，到那日从地这边直到地那边都有耶和华所杀戮的。我们呢，终于找到一处经文提到他们被圣灵击倒。好，从地这边直到地那边，遍地都是死人。33到38节，必无人哀哭，不得收敛，不得葬埋，必在地上成为粪土。牧人呐、啊，你们当哀嚎呼喊，群众的头目啊，你们要滚在灰中，因为你们被杀戮分散的日子足足来到，你们要跌碎，好像美器打碎一样。牧人无路逃跑，群众的头目也无法逃脱。听啊，有牧人呼喊，有群众头目哀嚎的声音，因为耶和华使他们的草场变为荒场。耶和华发出猛烈的怒气，平安的羊圈就都聚静无声。他离了隐蔽处，像狮子一样，他们的地因刀剑凶猛的欺压，又因他猛烈的怒气，都成为可惊骇的。大灾难呢，是神的审判将临到全地的日子。感谢神，作为神的教会，我们不需要经历这段可怕而且恐怖的日子。启示录第六章第18节详细的描绘了这段为期3年半的日子将会发生的事，你自己可以去读一读。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儿，请在下次同样的时间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神知道怎么样拯救敬虔的人，惩罚恶人。当然，这个信息给教会莫大的安慰，因为教会不必面对即将临到的大灾难。但问题是，你是否属于忠心的信徒？下次查克老师会继续谈论这个话题，请到时留意收听。今天的问题是关于圣经。这位听众问，亲爱的查克老师，为什么许多人说圣经不过是一些虚构的故事，但我们许多历史证据却证明圣经是可真可靠的？
很有意思的是，考古学家呢越是挖掘并且发现更多古时候有关的事实，越证明圣经以及圣经所教导的可靠性。很多圣经批评家的确挑战圣经中的许多事情，例如本丢比拉多的存在。后来呢，考古学家在加百农进行挖掘，发现了关于本丢比拉多的记录。因此呢，那些批评家就必须说，哎呀，我们漏了这个记录了。但是呢，这一类的事情呢发生了很多次，他们从没有发现任何能够否定圣经的东西。但是考古学家所挖掘的所有的证据再一次的证实圣经所说的的确存在， 而且呢，恰如圣经里所说的一样。
谢谢查克老师。弟兄姐妹，如果你对这次的内容或者是任何圣经里的内容有任何疑问，请写信给查克老师，他很乐意提供你属灵的指导。下次查克老师将分享以色列百姓对耶利米所传讲的审判的反应，请关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